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一起来读传道书第八章，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第九节说，这一切我都见过，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有时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正直事的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传道者观看他周围所发生的这些事，他看了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人生的故事。他说，我专心查考了日光之下所有的这些事情。他看见一个权力的滥用，一个人拥有影响力之后，他会得意忘形，他会忘记这一些影响力如果不当的使用，不单单他可能为他招来今生的祸害，在他死亡之后，当他过去了，有更多的人不会纪念他。可是这样的事情呢，却是在我们的环境里头常常的发生。第八章第十节这节经文呢，在古代希伯来文的抄本，古代圣经的翻译上面呢，有很多不同的翻译的方法。这节经文有一点难懂，不过如果我们按照和合本所翻译的，事实上这个翻译呢，在意思上面和其他的翻译的差距不是非常的大。他说，我看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所以这些人呢，他们不像我们一般所想象的，他们不得好死，他们好像人生的岁数满足了，他们或病或老，他们死了，他们被埋葬，他们有一个也许相当体面的葬礼，他们归入了坟墓。可是呢，另外的那些行正直事的人，这些人呢离开圣地，所以他们原来行正直事还包括在圣地里头进出，说不定是在圣殿里头进出献祭，在城中，在被人原来所纪念所仰望的那个环境里头。可是呢，他们离开了之后呢，他们被人忘记了，这也是虚空。第十节要说什么呢？说眼前的，有一些时候这些好人艺人他们所作所为好像不被纪念，那些恶人呢，他们所做的也不被纪念，以至于他们所做的恶呢，没有人找他们来报复，没有人要他们来负责。他说，这也是虚空。的确，当我们的人生环境里头，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社会好像没有公理。我们会觉得，如果整个人类的社会都是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会问到底神在哪里？这是虚空，因为它让人生的存在变成没有意义，荒谬。然而，传道者在这里也提醒我们，有许多的有趣的事情，我们应该要注意。第八章第十一节他说，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有许多的时候，在人类的社会里头，我们断定了那个罪名，可是呢，没有看见那个刑罚。当刑罚没有来临，所以世人满心作恶。我们需要回想，需要检讨自己， 是不是因为没有刑罚临到，所以我们觉得作恶是更好的，使我们的人生富足，使我们的人生幸福的方式？如果是的话，其实我们需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所以觉得可以这样做，是因为刑罚没有临到。如果是这样子呢，其实当我们最终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所做的是我们无法承受的。当然，这节经文也相当程度的提醒那一些握有权力的人，在断定罪名之后，他需要施行，他需要让刑罚临到那些作恶的人，不然呢，在人的社会当中会造成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是一个虚空的人生，这是一个没有道理没有良知的社会。八章十二节说，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我们要看的不是因为刑罚没有临到，所以就算作恶可以有一个成功的好机会。我们需要想到敬畏神，因为敬畏神终究必得福乐。在神面前呢，第八章十三节，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我们如何看待生命呢？不是单单我们眼见的或者我们人生的这个世代而已，我们需要看见的是至终在神面前，在永恒里头，我们得到的是终久的福乐，还是好像影儿一般过去，然后被神刑罚和咒诅。第八章十四节说，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一人所遭遇的反照二人所行的，又有二人所遭遇的反照一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是从一个角度来看，人生当中那个义人所得到的和恶人所得到的，不永远都按着我们所期望的。义人呢就享福乐，恶人呢在他所行的恶事上面，他就立刻遭受刑罚。但是呢，在这样子的过程里头，却不应该叫我们灰心，叫我们丧志。传道者说，越是这样，第十五节他说，他就越是称赞快乐。越是人世间当中好像那个善恶不分的时候，他就越觉得人要在日光之下，在神所赐他的年日当中，他可以享受他所得的。这和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们看周围的环境，越是是非不分，即便我们手中有我们劳碌所得来的，我们愤愤不平，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受到了欺骗，我们所当得的比我们所得的还要更多，我们会有许多的埋怨，我们会有许多的不明白等等。可是呢，传道者看得跟我们是一样的情况，他却是称赞快乐。越是如此，他越觉得人应该要懂得享受他所得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如果在这些不公平不公义的表象之下，我们却失去原来我们所领受的，那罪恶那个败坏，那个与神为敌的那个观念，那个势力就真正得胜了。是有一些时候审判好像延迟了，可是审判的延迟并不代表神不掌权，神仍然掌权。神仍然掌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就是透过那些认识神 敬畏神的人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如果每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就是在我们的本分里头劳碌工作，然后我们享受我们所得到的，即便不多，即便不是非常非常的豪华，但是我们可以在那样子平淡的日子里头，粗茶淡饭当中，我们可以吃喝快乐，见证神所赐给我们的。在神赐给我们一生的年日当中，我们可以享受。越是这样子，我们的敬畏就越是显明，因为知道当神的时候临到，神有神的审判。如果一个人可以持定这样子的心智过生活，他的眼目所在乎的是上帝的权柄，神的统治，是神极大的智慧。如果是这样，一个人他最终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不在乎他所做的，他所得的，可是呢，至终却是更值得被纪念的。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第八章十六节，传道者说，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第九章第一节，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一开始我们讨论的时候提到，这有相当的经文都在讨论如何在智慧这个话题上面可以有更深刻的认识了解，以至于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知道如何行。当传道者观看他周围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甚至于包括欺压不公平，好像是非善恶不分之后，他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结论。他说他看明一件事，是神一切的作为是要叫人查不出来，是要叫我们就算非常非常的想要知道，用尽我们的智慧力气我们来巡查，我们都没有办法真正知道。这样子的认识和了解在纪念的事上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个提醒是，当我们在思考我们要做哪一些事情是可以叫我们的人生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在那个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到，那个关键不是我们的判断，不是我们的经验和价值，因为我们查不出来。我们非常想要知道神的作为，我们却不知道。所以我们最后的结论是，我们得回到我们已经知道那神所在乎的价值上面，凡是神所喜悦的事，我们就乐意去行。即便我们做了之后，他没有叫我们的人生更加的成功，没有叫我们在世的时候更为人所称道所赞美，或者 我们做的时候呢，甚至于好像遭受到一些批评，一些不合理的待遇。我们不需要因为它在日光之下为我们带来的利益价值或者是坏处而来评断我们做或不做。只有这样子才能够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不是真正合乎神的心意，还是我们只是为了那一些表面的好处。一个值得被人纪念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敬畏神在于既然神喜悦公义、公平、良善、怜悯，所以我就按着这个去做，这才是真正的敬畏。如果做这些事情是因为它会为我带来美名，它会为我带来更多的利益，那那个敬畏神说不定只是一个表面的幌子而已。第九章第二节说，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启示的如何，怕启示的也如何。有一件事情它临到众人，人生在世，我们看看我们周围，我们周围的人跟我们有太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的身高体重、家世背景、教育经历等等，太多的不一样。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它临到众人，大家都一样。什么事情呢？第九章第三节，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什么事情一样呢？其实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人还活着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恶，各式各样邪恶的念头，想着各式各样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甚至于到心里狂妄的地步。第二件事情呢，是这些人，所有的人，包括你我在内，最终呢，我们都归向死亡。传道者说，如果我们看见在人身上所遭遇的，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有罪恶，最终呢，我们都归向死亡，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和理解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检视我们的生命？第九章第四节他说，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虽然我们看见在日光之下有许多的欺压、不公平、是非善恶不分，然而他说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的确，我们看到这一些不合正义公理的事，我们有许多的抱怨。然而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当一个人仍然有生命，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就还有希望。希望什么呢？希望一个人他可以原来罪大恶极，但是呢，他可以悔改，他可以更新，他可以改过向善，成为一个好的人，成为一个义人。所以在这里他说，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但是这里我们需要稍微小心，其实传道者智慧文学并不是那么的消极和悲观，他期望人做的还不是活着的狗而已，他不要我们成为死了的狮子。当我们仍然存活的时候，不要过一个好像死了的人那样子的日子。可是呢，我们要胜过的还不是活着的狗，我们要成为一个活着的人。第九章第五节，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他们永不再有份了。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他告诉人， 我们活着，当我们是一个活着的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死，而且当我们死了，那个日子来临之后，所有的一切，我们的爱恨情仇，我们的嫉妒，我们的欲望，所有的呢都成为过去。当我们知道有那么一个日子，所有人生的这一些事情都突然之间不再重要，毫无意义，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同样的心态和想法回过头来衡量我们仍然活着的时候？如果我们活着吃我们手中的这一些饭食是我们劳碌得来的，我们心中却想的是我们的隔壁邻居他们拥有的，他们吃更好的，我们的嫉妒，当死亡那一天来到的时候，这些嫉妒跟欲望都不存在了，我们没有得到的也不再帮助我们了。于是传道者说，回过头来想，说不定呢，在这一个时候，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可以欢欢喜喜地吃我们手中所有的，我们可以快快乐乐地喝我们所有的。如果是这样，也许死亡所带来的那个对人生更清楚更精确的认识和了解，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原来日光之下我们所过的每一天都非常的特别，都值得满足。如果是这样呢，我们也会发现神悦纳我们的作为，神使我们的每一天充满了他的恩典。第九章第八节说，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的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谈到纪念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想的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成就怎么样的大事，所以呢，因着这一些伟大的成就，将来我们被人所纪念。这里传道者告诉我们，其实不然，要叫人纪念不见得是那一些伟大，那些叫人稀奇惊讶的作为。他说，我们要做的是每一天每一个日子，我们呢时常检点自己，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每一天所过的日子当中，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我们尽我们的本分，要求自己，然后呢，同一个时间，表面上看起来是虚空的年日，因为有死亡的阴影，然而呢，就在这一些神所赐给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是虚空的年日当中，我们却懂得享受，懂得满足，懂得和我们的家人能够快活度日。在神所给我们的事情上面，我们充分的看见上帝的心意。如果我们这样做呢，就算我们没有成就什么伟大的事，我们却会发现原来我们已经在纪念当中，因为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过的是一个满足的人的生活，我们纪念所有看起来不太吸引人，没有什么特别光辉的事上，我们却尝尽生命的奇妙。第九章第十节说，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知道原来每一件事情都有意义，每一件事情不论大小都值得纪念。既然值得纪念，它就值得把握，不是将来，不是明天，不是死后，而是现在，在你手上当做的事，你手中你可以吃的饭，可以享受的酒，你的家人一起快活度日。第九章第十一节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正因为日光之下，我们拥有能力，但是不见得有那个机会。成就大事呢，和机会有相当的关联。所以呢，不是等那个机会来到，然后我们一鸣惊人而已。如果那个机会没有临到，难道我们的一生就变成是虚空，就变成是无聊的吗？当然不是这样。正因为人不知道自己的定期，所以呢，一方面我们如果面临一个大好的机会，我们当然应该把握。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如果神赐给你机会做某一些特别的事，你就应该发挥你的专长智慧。但是呢，就算没有那样子的机会来临，每一天都是机会，每一天都可以经历上帝与我们同在，神赐给我们智慧才干，让我们做当做的事。第九章第十三节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内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在这里提到一个人，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机会，他也成就了大事，可是呢，却没有人纪念。单单等待机会成就大事，好成就纪念，传道者说也未必如此。越是这样呢，越应该把握我们每一天的时间，不是等待那一个非常非常难得一见的机会。如果我们可以掌握每一天，那个机会来了，也许我们可以成就事情，也许不可以。然而呢，我们不会因此我们的人生成为虚空，成为没有意义，没有价值。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原来要成就纪念，在乎的是我们平凡的每一天。掌握平凡的每一天，使我们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人。愿神祝福您，使你的人生每一天充满纪念。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